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话，中国工商管理局计划从这个星期开始对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贿赂、欺诈和其他反竞争行为展开一项为期3个月的调查。据报道，工商管理局将会在这一次不正当竞争专项治理的项目当中，要求各级下属工商机关以医药购销、医疗服务等行业为重点，严厉查处商业贿赂行为。同时负责监管市场定价的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已经对60多家跨国和本国制药企业就药品定价问题展开调查，目前调查仍然是进行当中。由于监管机制的漏洞，医药行业从业人员固定收入偏低，以及该行业信息严重不对称等因素，中国医药业之中以药养医的做法行之已久，回购文化极为盛行，贿赂和欺诈现象司空见惯。加拿大勒瓦尔大学商学院企业战略教授苏展指出，短期的监管措施只能够取得短期的收效。苏展说，
那么一定的这个检查我觉得还是必要的，但是最关键的，那么现在这个整个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中国的医药界基本上买方都是，
苏展说短期的检查还是有必要的，但是关键就是目前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呢？第一，药品的买方基本上都是带国字的，都是可以用权力寻租的。第二，就是没有一个比较透明的监督机制。今年7月中旬，中国警方对英国制药商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涉嫌通过旅行社虚报会议开销等手段贿赂医生展开调查，并且拘捕了几名该公司在华高管。葛兰素史克承认该公司部分中国高管可能违反了中国法律。此外，有消息说瑞辉、默克、礼来和罗氏等多家外资药企亦都遭受到类似的调查。根据路透社报道，瑞士制药公司诺华近日卷入行贿丑闻。报道又说，该公司一名前医药代表最近爆料，指称诺华直接向医生提供药物推广费用，以达到大销量的目的。诺华随后发表的声明之中表示，公司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且已经着手展开调查。勒瓦尔大学商学院企业战略教授苏展指出，中国医药行业竞争激烈，外资企业好容易被当地潜规则异化。不过同中资药企相比，外资药企在中国销售的药品一般是属于价格和利润较高的专利药物，而销售对象更多面向较大的医院，所以外资药企可以采用不同的促销手段。
他们好多产品是很唯一的，那么其实从市场角度看的话，一个产品唯一的话，你可以不一定百分之百的。
苏展说，他们很多产品是唯一的，从市场角度来看的话，你可以不一定要追随那些细小的竞争对手的操作方法。业界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医药市场上仿制药物泛滥，由于仿制这些药品无需投入研发经费，成本极低，它巨大的利润空间亦都为行贿营造了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袁野华盛顿的报道。